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福音书的最后一课，第39课，题目：耶稣颁发给门徒的使命。耶稣颁发给门徒的使命。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仍然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向他们显像，也把一些很重要的话告诉他们。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思想到耶稣跟门徒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去做的事。这个使命不单是给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给每一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使命也是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分别在记载几本的福音书里面，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第二处是马可第16章15到20节，第三处是路加第24章44到49，第四处是约翰20章21到23节，还有是蛇形状第1章第8节。我现在要先念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6节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处我要读的是马可福音第16章。马可福音第16章，我要从第14节读起。后来11个门徒作息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像，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熟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首先我要跟各位思想的，耶稣基督的这些命令是对谁讲的，或者说这些使命是颁发给谁，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常常以为耶稣的门徒都是英雄好汉，都是很有本事的，都是受高等教育的，都是很有势力的人。 他解释信心很强壮的人。我们常常认为也许耶稣第一班的门徒他们非常属灵，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事实并不那样。圣经是讲事实的，讲真实的，不讲虚假的事。没有一点的装饰虚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假如我们仔细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因为当耶稣基督复活，多次向门徒显现，特别在当罚大使命以前，我说过了，大约已经有十次向门徒，或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或是具体的显现有十次了。可是门徒的情形怎么样呢？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多次的提到门徒不信，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耶稣复活。各位，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你，不相信你的话，不相信你的人格，你还会叫他替你做事吗？我们常常把我们要做的工作交给最信任我们的人，或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可是耶稣基督把这么伟大的使命，传福音给万民的使命，交给一些不信的门徒，不但不信，心里刚硬啊。我自己真是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耶稣应该在留在地上3年5年来训练训练这些门徒有信心，让他们的信心刚强了，然后才打发他们去传福音，然后他们才能够胜任这传福音的大使命。可是耶稣有一个最妙的方法，叫这些不信的人去传福音。但第14节提到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第15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服从吗？不是的。这是叫不信的人有信心最好的方法。我们常常觉得人有信心我们才用它，耶稣就是用我们没有信心的人。你没有信心，你去工作，在工作里面你就能得着信心，在工作里面你就能加添你的信心，在工作里面就能操练你的信心更成熟。这是耶稣基督把使命交给这一帮不信、心里刚硬的门徒的一个原因。每次我想到这个真理，我就不得不赞美我们的主的智慧。如果耶稣一直等着，等到他们有信心了以后才打发他们去，等到什么时候？耶稣复活了，显现给他们看了40天，还是不信呢？好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主耶稣向我显现，我就信，不见得吧。常常我们看见了，还是不信。所以信跟不信，不在乎看见主的显现。我上一课已经谈过这个事。耶稣就是用这个委任他们去工作的事训练门徒的信心。也许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也是如此，越工作越有信心。所以你不要等着人有信心才把工作叫他去做，让他没有信心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就操练他的信心，叫他的信心增加刚强起来。我们真的感谢主，耶稣把这些传福音的使命也不是交给那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没有，耶稣基督乃是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给那些经历重生得救的人， 给那些有生命经历的人，因为他们有生命的经历，才能去传讲生命之道。他们有赦罪的经历，才能够告诉人赦罪的喜乐、赦罪的宝贵、赦罪的实际，因为他们经验到复活的主在他们心中，他们才会告诉人信耶稣是真的。各位，耶稣基督也没有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有钱人去传，没有，这些门徒都没有钱的，因为有了钱常常被钱财私利沉累了心，就不能好好传福音。我们今天很多人误会传福音没有钱怎么能够做呢？有钱才是不会传福音，没有钱才会好好传福音，这是我的经验。耶稣打发我去传福音，不是先有钱，那是先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没有把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君王去传，没有，因为君王要管理国家，他没有时间传福音，也不用君王的势力传福音，不，完全没有。因为传福音不是依靠势力，任何政治的势力、经济的力量都不是。耶稣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这些肯信靠他、听他话的人去传福音。这2000年来，耶稣基督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门徒的这些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懂基督教的人，他们说基督教来到中国传福音是靠着经济的力量，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是靠着枪炮来的，那完全是误会啊！不懂得基督教是什么人才讲这个话的。在历史上，基督教到中国传福音最拦阻宣教士传福音的就是西国这些有钱人传道人到中国去，他们不肯载他，不肯用他们的船来载他们到中国，这是事实。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基督教传到我们中国是靠着资本主义，不是的。基督教来传福音也不是传西方的文化，那不过是一个介绍罢了，主要的是耶稣的救恩，不是西方的文化，也不是要损害东方的文化，没有，那是充实东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什么？很多的理论都做不到的。基督的福音把我们空洞的文化充实了，有生命了，有实际了。所以基督耶稣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门徒的这些原则永远不变。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好，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叫门徒去传福音有几个重要的指示，他解释去传福音的原则。第一样，传福音的范围是万民，万民是人，所以耶稣清楚地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传福音不是领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哪里有人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不是要占据一个地盘，那是要得着人。所以我们要注意，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哪一个民族还没有听见福音的，我们都应该去，因为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心， 只有福音能够提高人的生活，能够提高人的思想，能够提高人的责任感，能够提高人的道德。我曾经去到很野蛮的人中间，还没有开化，被称为石器时代的民族里面传福音，他们还没有衣服穿，不穿衣服的，但是福音到他们中间，改变了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本来他们吃人的，现在不吃人了。本来他们不懂得有礼貌，有什么道德，现在完全改变。福音的对象是到每一个民族，所以我们眼光要放大，看看哪一个地方的民族还没有传福音，我们要去传，叫人信耶稣的生命，然后生命改变，在那个社会起了一个自己正面的作用。第二样，传福音要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而传的。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在这个文化上的这一句，这个节的圣经是同时传的，并要在，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并要在，那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设法，有的人在耶路撒冷，有人在犹太全地，有人在撒玛利亚，有的在整个地极，整个世界传福音，不能等到这里传完了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不能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福音是必须要一代一代的传，上一代人信福音不能保证下一代人自动也信福音，所以传福音一个是平面的，还有一个是直线的，上面上一代到下一代，这是很重要的。而上一代的文化跟下一代的文化也有所改变，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文化就不变了。假如你懂中国文化的历史，在过去五千年里面文化是不断的改变，特别现在文化的改变非常快，十年二十年就改变了。因此传福音要不断的进到每一个社会的阶层，进到每一个文化里面去，传福音要同时做，这是我们要用脑筋的，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到每一个阶层。第三样耶稣的原则，要叫被差遣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第二十章里面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换句话说，我们被差遣就等于跟耶稣基督被天父差遣有同样的地位。我们不是人差我们去，不是某一个差会差，是个西方的国家差我们去做，绝对不是的。天父差我们，好像天父差遣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神圣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感谢上帝，感谢耶稣，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做没有饭吃才去，绝对不是，也绝对不是做哪一个国家的什么代表，代表国家不是。世界的任何国家有强盛的时期，也有衰败的时期，有朝代更换的事情，但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因为是做天父的代表，是永远不变的国度，这个身份是超过世界任何国家的代表的身份，非常尊贵，非常荣耀，是永恒不变的。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身份，假如你不了解这个身份，那你常常会因一点的改变就心里挂虑难过不平安。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去传福音不但是讲罢了，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要学像耶稣。注意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这个人的门徒，做某某人的门徒，不需要。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常常以某神学家为他的老师，就跟从那个神学家的他的理论去做。不是的，我们应当要做耶稣的门徒，把每一个信徒训练成为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假如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就再没有宗派的分别，没有，大家都是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好分别宗派呢？也不需要有宗派的纠纷。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样样要学像耶稣，记得学像耶稣。虽然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神学家，好解释有很伟大的使徒，像保罗、彼得、约翰等等，我们不是做保罗的门徒，不是做彼得的门徒，不是做约翰的门徒，乃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点很重要。假如你明白了这个，然后你就会好好的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好像保罗一样，我们用你各种的智慧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各位，这个很重要。假如你明白这一点，你传福音就再没有宗派的纠纷，你也不会自己要做教主，你也不会把一般人拉拢的属于你的这个范围之内，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一个真理是耶稣的命令，我们如果记得，我们就可以集中一切的力量精神当做这个工作，而不必为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花费许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个命令给我们，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这个命令给我们，你要不要接受，你都要接受。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就要领受这个命令。你一信主，你就有责任把福音传给别人，有责任训练人做耶稣的门徒，你就有责任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但是你说我不配啊，你说我不能啊，你说我没训练啊，我刚才说过了，你没训练就在工作里面受训练，你不能是，但是圣灵给你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24章清楚地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了，不是靠势力靠才能，那要靠圣灵方能成事，靠圣灵。你不要说你没有学好，你在工作里面就是你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你要准备，准备交战，准备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怎么交战。这个使命颁发给我们，我们如果不好好去做，要受审判，要受刑罚的，我们要被责备，是一个不忠心的人，是恶人。假如你忠心去做，尽你所能的去做，好像那马连千的，他虽然只有连千的恩赐，但他尽所能的做，主说什么呢？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拿连千的人得到的称赞，跟那拿五千的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所以不要羡慕人的恩赐大，你恩赐小，你不能做什么，忠心去做，神会赏赐你。我很感谢神，在过去这样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学习福音书。其实福音书这单单39课实在是讲不完的，我不过是大略的这么介绍。我更祷告，也盼望 各位自己好好再研究。真的要把研究的分数，就是近一生几十年的时间也不能研究完。我自己读圣经，特别四福音前前后后，我专门研究的时候，我写的稿件已经有第六次，这是第六次写的。但是我还不满意，其实还要再学，还要再加上好多还没有想到的。关于耶稣基督四福音的参考书，也许你得不到多少，但是不要紧，你也可以自己做，可以学习。如果你有一本圣经，那你就好好研究，从各方面来研究。我哪一天也说过了，我们研究是非的一些方法，但最要紧的，我们自己要靠主的恩典好好学习研究，尽所能的研究。因为这福音书，耶稣的教训、生平工作，就是我们一生都研究不完。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千万的人也一起在研究，因为耶稣基督是无限量的，太丰富了。我们越研究耶稣基督的生平，你就越知道这位主实在太可爱了，实在太丰富了，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怎么能够研究完它？没有办法，但是要继续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得讲给别人听，你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丰富起来。我正是祷告，但愿你们听了这些功课，你们自己在学习，你们也可以去教导别人，在你们教导别人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增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在增加的时候，你会再加上，因为耶稣说有的还要加上给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日，不但自己认识耶稣，也能够传讲耶稣，把这位最人类最需要的救主告诉许多许多的人，让更多人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这个时代把福音传遍地基，让主耶稣基督早日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在添加在见面可以谈论许多宝贵的见证。愿主祝福你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学习福音书，认识耶稣基督自己和他的生活，还有他的教训，还有他许多的指示。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多多的学习，常常温习，把我们所得的告诉人，叫众人得到好处。但愿福音早日传遍天下，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耶稣早日再来，我们可以就永远欢聚在天家，那是非常美妙的事，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主啊，愿你快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